这个庄稼的寒暑啊、寒冬昼夜就永不止停息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这些都是他，那就是他们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的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的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是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这地立的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永远不泛，所以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笔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的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汉阳传道，他要向我们传的信息题目是与主为敌，就是要关乎这个挪亚之约的信息。我们请汉阳传道。
弟兄姐妹们，待会我们会一直回来创世纪、所以你们可以的话打开创世纪，我们会待会一起看创世纪第六章。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周刊夹着今天的讲道大纲，所以或许你们可以来参考、待会我们的回应诗歌也在这个讲道大纲的后面，这首诗歌、唯有基督。乌兰这边靠近红线，所以新加坡刚开始的时候，或许我们有一点印象啊，在新加坡，就大概40以上的人啊，像我这个年代的话，有点印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政府建了 一条绿线，再建了一条红线，不过慢慢越来越多，对不对？不过这两条主要的地铁线，你可以说穿过了整个新加坡。假如在这里的红线的话，从北边到南边的那个地铁线，主要的地铁线就是这红线，西边到东边的就是绿线。所以圣经其实有这种观念的，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说，在圣经这本书里头呢，有一些主题啊，主题叫做 themes。有一些主题从东篇、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主题就慢慢穿过这本圣经，一直到几时呢？一直到圣经的结束。所以因此你看在荧光幕上、其中一个绿线、一条绿线就是约的这个绿线 covenant， 约的律宪。所以我们之前我们说了，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开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神他希望跟人在一起，所以借着要跟人在一起，神就与人就立了这行为之约。所以当人背叛神的时候，要推翻神的时候，神仍然要和人在一起，所以神就开始了这恩典之约。当然今天我们走到这创世纪第八章的时候，严格的来说从六章开始就是挪亚的故事的时候，这就让我们来听到来认识到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当时有这挪亚之约。为什么有挪亚之约呢？因为人选择了与主为敌，当人选择了与主为敌的时候，神就审判了这个世界。不过这位神他仍然要与我们立约，仍然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思想这挪亚之约。我们先来祷告。来，我们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一起的来思想这个重要的故事。主，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主，这是一个和历史和地理有关系的一个故事。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越认知到我们有一位恩慈的神，一位良善的主，这位可慕与我们同在的神。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困难，你知道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更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甚至凭着自己的品德来进入这个方舟，除非神你给我们恩典邀请我们，邀约我们进入这个方舟。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主，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的来投靠耶稣，愿意的来走进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唯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逃避审判，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享受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当你灵修的时候，或许以后可以尝试一下，你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说假如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当时的第一听众，英文叫 first audience， 第一听众。换句话说，当摩西把这创世纪写完的时候，摩西在读创世纪这大概是3500年到4000年之前摩西在旷野的时候读创世纪给以色列民听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有什么反应？试试看。当他读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好啊，那个好啊，这个很好啊，当时的第一听众会做什么？有什么反应？哦耶 good， 很好，对吗？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来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咒诅这魔鬼看到这个世界被咒诅，这个世界败坏了，不好。不过短短的三章完了，四章该隐杀亚伯，来到第六章神的儿子喜欢上人的女儿，乱七八糟，开始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不好了。所以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一开始呢，就是让你和我明白圣经有一个大故事。所以英文中文有时候你可以说，有时候人家会说是一个宏大的叙述，或者原叙述，或者大叙述。换句话说，圣经里头虽然有很多故事，对吗？不过圣经里头只有一个大故事，英文叫做 meta narrative， 有一个大故事。那大故事是什么故事呢？那个大故事是两个后裔的大故事。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就让你和我看到，在接下来的圣经就是记载这魔鬼的后裔和上帝的后裔的征战的大故事。该隐亚伯第四章打仗了，开始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两个好消息的大故事。魔鬼有好消息告诉你的，魔鬼告诉你说，你不要信上帝，信你自己就好，信你自己就蒙福了，什么靠自己就可以去得，这是魔鬼的好消息。不过上帝有他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是真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说，你靠近我，你来投靠我，你投靠我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生命要蒙福。所以你听到吗？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在听这些不同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这个好消息来自于魔鬼呢， 还是来自于上帝。在圣经里头还告诉你有这两个生命的好消息，两个生命的大故事。一个生命是跟从魔鬼的谎言的那种生命，你要听上帝的话啦，你好好的，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是一个生一种生命。不过另外一种生命是圣经所讲的生命，那种生命是顺服神的生命。当我顺服神的时候，我必定蒙福，我必定蒙福。所以当你看在这个圣经慢慢的启示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圣经要我们明白的观念。我是属于神的呢，还是我是属于那恶者？当我是属于那恶者的话，你听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刚才你们读的启示经文里头，耶稣这么说，他对犹太人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他对犹太人说的。他对犹太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哇，那个犹太人啊，痛死我了！胆大包天、岂有此理的耶稣，你既然讲我的父是魔鬼，你知道我的父是谁吗？你知道我的身份证吗？我身份证是新加坡人，你讲刚刚讲我是印度尼西亚人啊，那种观念，我气得要死。不过耶稣没有停啊，耶稣接着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偏要去行；你父的生命，那种生命，你偏偏要去行。他从起初是什么人？他从起初是杀人的。”是讲偏话的。所以耶稣明白这个大故事，圣经告让我们看到的大故事，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面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魔鬼的后裔，一种人是上帝的后裔。而这魔鬼呢，他经常用的策略是什么？他策略是用谎言来欺骗你和我。他用谎言来骗你和我说听他的话我们就必蒙福，我们就必不死，我们要像神一样不过他背后有什么动机耶稣告诉你，他背后的动机是他要你死，他要你死最近我在辅导一位别的教会的一位长职你可以说他长职，所以他想自杀他经常想自杀。所以他为什么想自杀呢？因为他脑子里头很多谎言，这些谎言他拥抱这些谎言，这些谎言是那恶者在他身边告诉他这些谎言，到一个地步他真相信这些谎言了，到一个地步他说：“哎，我的生命绝望。”现在就觉得你知道他的谎言是什么呢？他谎言是我是个穷人，你知道月薪多少钱吗？月薪15000，他穷我更穷，对不对？可能我们这里人很多人比他更穷，15000啊。他天天听那个谎言，他看那个投资家一个月赚多少钱，他看看老板那个都赚多少钱，再对比自己一个15000，他天天跟自己洗脑，哎，我很穷，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我这个人在这个地面上就是一个平庸之辈，就15000的一个薪金的一个人。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他拥抱这个谎言的时候，这个弟兄想做什么？他上了魔鬼的当，魔鬼要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弟兄呢，他想死了。他说：“我这辈子不能像我那个朋友一个月赚20万我的人生不值一提。”他说：“我要去了。”所以现在弟兄，我要小心，魔鬼经常在你身边。魔鬼不能附我们的身，因为我们里头有圣灵。不过魔鬼可以在你旁边，刚刚你讲骗话，而且魔鬼知道你喜欢什么骗话，什么骗话会动你的心，而你真上当的时候，魔鬼要你的命。因为他是杀人的。不过我们再话说回来有时候你听耶稣讲话很难听耶稣说你看信耶稣的人叫做上帝的后裔，不信耶稣的人你说他是魔鬼的后裔。有时候你听这些话你就觉得耶稣你讲话很难听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和我明白一个观念的，那观念就是你和我有碰过一些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们不信主，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不过这些人呢，他的品性很好，有吗？有啊，品性很棒至少在外在他的品性很棒。所以当你看这些人的时候，你就得想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你看耶稣把这些人形容到是魔鬼的后裔，不过当我看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呢比我认识的基督徒还要好。所以圣经怎么样的来解释 解释这个观察，这是个正确的观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看过啊，不信主的人，他比信主的人品格还要好，品格还要好。所以这堂道我们就要来解释来解答这个观念为什么是这样。好，我们要怎么开始呢？我们要开始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开始第一大点，我们要走进这方舟，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学习挪亚一样来逃避这审判。所以当你说神要审判人的时候，神要有理由来审判人，神不是蛮不讲理的一位神。所以神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看神为什么要审判人，神为什么要审判人神审判人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让我来读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换句话说地上满了暴力。神观看世界，见这世界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面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到了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满了他们的暴力，我要把他们和地上 和地一并毁坏。所以现在等等，你看在这里什么情况呢？神审判，神泛滥这个世界，用水来淹没这个世界，因为神看到一个光景，那光景是这个地面上充满了暴力，暴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打打杀杀。神造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有神的形象，不过来到挪亚的时代的时候，人不在乎人是神的形象了，你要杀就杀，你要打就打，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年代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孩子不要堕胎。我讲给青年人听，假如真的是一天做错了事情，意外了，不要堕胎，因为那里头的宝宝是神的形象，你不要杀神的形象，你不要把神的形象败坏了，你诚诚实实的把孩子带出来。我只要妈妈说杨传道你不可以这样讲，我不是在鼓励弟兄姐妹青年人在婚前有信心，我不是在鼓励，我说不要这样做，你们最好清清节节。不过假如真的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把宝宝打掉，因为这是暴力。你真的去看堕胎的话，它是对一个手足无策的一个宝宝施暴力，神不喜悦的，因为那个宝宝有神的形象。不过你看当时那个罪恶就来到遍满这个地面上，使到这个地面有了什么呢？罪恶的严重性，严重到一个地步，神说我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说我要用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假如不严重的话，神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个罪恶非常非常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假如你是听众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章有一个字一直在出现了，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字也在出现。第一章那个字叫做好，第六章那个字叫做坏。所以看到吗？当神造这天地万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神说他看光是好的，他看地和海是好的，他看草，他看菜蔬都是好的，他看他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六章，神说这一切都败坏了这一切都烂了，这一切都臭了，所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些人再也不顾惜这些人是我的形象，他们要打谁就打谁，他们要杀谁就杀谁。所以或许你会说在我家中我要打谁就打谁，在我家中我要打老婆就打老婆，我打孩子就打孩子传道人你出去，不关你的事。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想的。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和我，当你和我犯罪的时候，哪怕你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在一个角落，没有人在你那里，你在这边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个罪你不是在得罪你的妻子，你不是在得罪你的家人你的孩子，那个罪你首先是在得罪神。所以当你得罪那一位的时候，你发现你得罪的那一位携带着严重性让我用一个例子来与大家解释这个观念。 弟兄姐妹，假如我向我的太太会许撒一个谎，好不好？不好啦，对，这坏啊，暗传道，你坏要死。假如我向邓牧师撒一个谎，哪一个比较严重？他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教会的牧师，从13岁开始看我长大，我竟然骗他，哪一个比较严重？假如我去了大法庭、高等法院，看到大法官，我撒同样一个骗话，我骗那个大法官。亲爱的姐妹们，我对我的太太，我对我的牧师，我对我的法官所讲的这些骗话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你发现吗？同一个错，不过那个严重性是不一样的。我向大法官讲骗话的话，我得坐牢的，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看到吗？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当你不在乎我的形象，当你去打，你去杀，你去侮辱，你去毁容我的形象的时候，我要讨你的罪，因为你得罪的是这位神。这是神看罪的那个观念，神看罪的观念。所以在神的眼里，罪是很严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丈夫的，你不要以为你骂骂你的妻子这是小事，这是你做男人的权利，不是。你在神的眼里，你先是来得罪神，你才来得罪你的妻子。在神的眼里，这是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在向神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在神的眼里，这样的罪是严重的，严重到一个地步。你看，而神要施行审判，这审判是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可怕到一个地步，他是难逃一命的，全军覆没。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6章17节怎么说？在当时，可怕到一个地步，神讨厌这个世界到一个地步，败坏到一个地步，神基本上把这个世界丢出去了。在6章17节这么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创世纪7章1到4节，你看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对挪亚说：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这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所以审判的可怕性，创世纪6章7章。所以这样子，你不要跟神开玩笑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把神当成小神来拜，不要跟神开玩笑。你试试看，把那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把他当成小法官来看，你知道吗？我去两个法院我都去过，感谢主，我不用去打官司，我陪我朋友去打官司。我去家庭法院的时候啊，小法官你不用鞠躬的，真的，你去家庭法院 family court， 小法官进来，你点个头就可以。也不用点头，可以就进去坐。你去高等法院的法官呢，那个警察就坐在门口，你进来的话叫你报，你要跟大法官鞠躬，看到吗？大法官跟小法官是有不同的。现在有时候我们把神当这样了，我们把神当小神来拜。大神是谁？我了，我是那汉阳神啊，小神是耶和华神，我把神当 小神来拜，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们，神施行审判的时候，这就是可怕。那可怕的地方是难逃一命，全军覆没。那可怕的地方是毫无防范的，突如其来。你要知道，神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是相当可怕的。为什么呢？神不会给你警告性政府罚款都是这样的，他警告你一次，再不还钱，再警告多一次，再不还钱啊，就叫警察来什么什么，接下来有步骤的。不过有时候神管教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让我读马太福音24章。你看耶稣怎么形容挪亚时代的审判那个突如其来毫无防范的审判。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是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和我们一样，日子天天过照常过，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不知不觉的洪水就来了。这是耶稣讲的，耶稣形容当时审判来的时候多么可怕，到一个地步呢你完全不能做任何的防备这就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让神做大神让我们守我们的本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罪恶 罪恶的严重性，这里告诉我们这审判的可怕性，这里也告诉我们救赎的特殊性，救赎的特殊性。你说救赎很特殊吗？特殊到一个地步你和我呢很难想象。不过我用一个例子 来形容的话，你们就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新加坡人多数呢就住公寓，不然就住政府主屋的嘛。打个比方，我们家住七楼，邀请你来我的家，而我的家的室内设计在我的客厅里头，我一个小木舟，刚好坐六个人。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木舟，不是那种这么模拟的，是那真的是一个能坐六个人的木舟，还有滑板，预备好了，还有救生衣，放在那边。叫你来我家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这样怪的？七楼放一个木舟干嘛？这样你和我真的，我会告诉你啊，我的设计理念就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一天，神会淹没这个世界到七楼，可能到十四楼。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我家六口就在这个木舟上，我们就可以滑救生衣就有啦，滑板有了，我们就可以去逃难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我滑稽吗？你会觉得我可笑吗？真的，你觉得这间教会你不敢来，你真不敢来，你觉得这间教会是怪的传道人。当时神就这样救挪亚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看挪亚的方舟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雨水，什么叫洪水的时候，挪亚竟然在那个干旱之地建了一个方舟。不过当你研究神救人的时候，神救人往往用特殊的方式来救人。神怎么救摩西？神把摩西放在一个床里头，尼罗河飘啊飘啊。神怎么救你和我？严格的来说，神救你和我是两块木头，对不对？不借着那两块木头，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十字架只是两块很普通的木头。所以看到吗，弟兄姐妹们，当神救我们的时候，这个救赎是很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是当挪亚走进方舟的时候，他逃避了方舟以外的审判。不过当你来到第八章的时候，挪亚走出方舟了。当他走出方舟的时候，他要享受享受恩典。我们怎么知道呢？挪亚明白的，挪亚很感谢神，他感谢神到一个地步。你看第八章二十节怎么说？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他没有开个 party 一个烤肉会，他没有。挪亚他一出方舟的时候，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注意那座坛是什么坛？那座坛叫做燔祭坛。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感觉啦。什么叫做燔祭，对吗？ Burnt offering。不过在原文，这个燔祭的字是很有趣的。这个原文的这个燔祭的字，在动它的动词是上升，所以你严格来说，你可以翻译这为上升祭。不过听起来有点怪怪。什么叫做上升祭？上升祭燔祭的意思就是你整头牛，你整头羊放在这祭坛上，一把火全部烧了。这个祭物呢，就它的烟，它的香气就往上升了，所以叫做上升祭，叫欧拉。所以挪亚在做什么？挪亚明白一个观念，挪亚在这个方舟里头40天看洪水泛滥这个世界的时候，挪亚知道他的命是上帝捡来的。当挪亚出这方舟的时候，挪亚献燔祭的时候，挪亚基本上告诉神说，我的命整个我就是你的。所以当保罗在写罗马书12章的时候，保罗说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是用谁的话？保罗是用挪亚的话。我们就是那个活祭，欧拉，全部上升，全部给上帝。所以挪亚明白了，我的命，我一家八口的命都是上帝捡来的。所以因此我来到神面前呢，我敬拜他，我求告他。不但如此呢，我甚至文尊至询问他，假如你和我你是挪亚的话，你从这方舟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很多问题？我是挪亚的话会有很多问题首先我要问神了，神，我应该做什么？我都乱了，这世界全部重新再来，英文叫 reboot， 电脑重新启动了，这世界都回去创世纪第一章了。神，我要做什么？神，你看神对挪亚很好。神怎么跟挪亚说话？神一开始在9章第1节，你看他这里怎么说？9章第1节， 圣经说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所以神怎么赐福给挪亚和他儿子呢？神好像知道挪亚的担心，一家八口可以成就什么大事，应该是完蛋了。不过你看神怎么说，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个祝福。这祝福里头其实有三个祝福，严格的来说有三个命令词，三个 imperative， 三个 commands。 那三个命令词是好像神命令自己，他答应这挪亚必定做的三件事情。这三个命令是什么呢？你们要结果，你们必要增多，你们必要充满，三个命令。所以神在赐福给挪亚，神告诉挪亚说，当我们重新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遍满全地，生养众多，这是个福气啊，弟兄姐妹们。而这福气有趣的是啊，他在第一节神讲了一回，他怕挪亚听不到，在第七节，九章第七节，神再讲多一回，神让挪亚明白说，这是我答应你的事情，我祝福你，我答应你，你必定加增，你必定结果，你必定被充满。所以当你读的，当你从挪亚方舟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读这九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九章有一章的回音啊。所以什么叫回音啊？回音你可以在两个地方，多数两个地方听到回音啊。你在洞穴里头啊，你可以有回音，对吗？或者你在隧道里头有回音，回音叫 echo。所以回音就是这样啊，它的效果就是，比如这是洞穴啊，你就喊哇哇哇哇哇哇。其实圣经有这样的观念的，而当你读九章的时候，你发现九章用了很多字啊，是第一章的字，这不是偶然的。九章用了神的形象，第一章有神的形象，九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你读这九章的时候，基本上这九章让你和我看到，第一章的时候遍地混乱，神使到秩序规矩又回到这个世界上，看到吗？但你看第九章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当挪亚离开这方舟的时候，走出这方舟的时候，这遍地什么呢？之前是混沌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洪水充满这遍地，不过慢慢的这个地面上又开始有秩序了。所以神在告诉挪亚，神在告诉我们，他要重新启动这个世界，重新再来。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谁是新的亚当？那新的亚当是挪亚。所以当挪亚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从六章到七章到八章的时候，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第一次在整本圣经里头出现了，一个字叫做恩典，另外一个字叫做约。你看创世纪第九章九节到十七节，在九节到十七节是圣经里头第一次用约这个字。而有趣的是，当神用约这个字的时候，他一连串用了八次，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用了八次。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九章九到十七节，一二三。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是立约，谢谢大家。所以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神很清楚的让你和我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约， 这位神他主动的与挪亚立约。不过有时候我们会想神与挪亚立约，所以我们说这是挪亚之约。严格的来说这是错的，严格来说这是错的。因为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神不是在跟挪亚立约，神在跟挪亚一家，在跟挪亚的后裔你和我，在这个和这个地面上一切的活物立约。这是一个普世的约，一个普世的约。神在跟挪亚这一家八口，神在跟挪亚以后所生长的后裔，神在这跟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活物呢立一个永约。所以到底这个约是个怎么样约呢？到底这个约如何是一个恩典之约呢？到底这个约神如何的主动的来持守这个约？这部分呢有分正面的跟负面的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这正面的是什么呢？你看神怎么说，神在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让我慢慢的来读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么说：耶和华闻到香气，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他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面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神说什么呢？神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没有人间天堂。我们怎么知道呢？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为什么呢？那个括号很重要，那个括号不是翻译本加进去，那个括号是原文，是原文来的。那原文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神说，我不再咒诅这个地了，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换句话说神真的要惩罚要处理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早就该完了，真的该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从小时怀着就是恶念。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你和我，在这个地面上不可能有人间天堂的，不可能有的。你要上个礼啦，这个地面上不可能，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哪怕是个小小的孩子他心中怀着恶念，心中怀着恶念。当我说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十岁在这边外头好像是十岁的，你看觉得他们可爱对吗？不过十岁的我不可爱的，因为我心怀恶念。我怀什么恶念？我住十楼啊左右啊，金文泰十楼有一天我发现家里很多塑料袋，沙发尿掺点水绑塑料袋这样我就去看，哇，我家楼下经常有老人家年轻人我不喜欢，走得太快了这难瞄啊，对啊，老人家我就拿一包尿就等几包就哎呀，不感谢主，从每次都是失手了，感谢神不过现在就觉得，请问我的父母亲有跟我上这堂课吗？来来，我们今天做个家庭活动，一人一包尿，来，我们来丢楼下的警察啦、帅哥啦、美女啊，没有的。现在就觉得我怎么会学呢？因为圣经讲的是对的，圣经告诉你和我，神不会 reboot， 神真要重新再来的话，神就不如把这个世界灭了因为人心怀恶念。不过你看神在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这几个字我们觉得有点别扭地还存留的时候有架设寒暑冬夏还有昼夜就永不止息。我们尝试翻译一下神在说什么呢？这句话很重要神在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现在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有四个对联，神用了四个对联神说什么呢？地还存留的时候撒种和收割，地还存留的时候有寒天跟热天，地还存留的时候有夏季跟冬季，地还存留的时候有白日跟黑夜。所以换句话说，神在让你和我明白地还在的时候，他答应你和我，他要保守，他要看顾，他要护理这个世界了假如他按着我们的标准，按着我们的行为，按着我们的内心的话，这个世界早就该没有了。不过他不按着那个，他不看那个东西来保守这个世界，他反而看什么呢？他看到恩典，他要施予我们恩典，使到他答应我们，他要护理世界，护理 不只是物质上的护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甚至要护理你和我的良心。这就是刚才我们要问的那道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在这个地面上有很好的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很好的不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他要护理，他要看顾，他要保守，他甚至要做什么呢？他要甚至要限制，要辖制，要控制这个地面上的邪恶。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使到这个约，神学家怎么称这个约呢？神学家称这约为普遍恩典之约， A covenant of common grace。 神学家称这约为护理之约， covenant of preservation。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学家明白，神在答应你和我，地还存留的时候，生活会照样的下去的。你看四个对联，生活会照样的下去。不过生活怎么照样下去呢？你看这短短的八章之前，这个地面上充满了暴力，神就重新再来，还是回到暴力的。除非什么呢？除非神限制了那个暴力。这就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这个世界活得下去，能活，活到多4000-5000年，我们还活着，这是神答应我们的。而不但如此呢，正面的来看，神答应我们，他要护理这个世界，他要保守这个世界。不过负面的来看，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倘若我毁约，我毁约的话，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我天打雷劈。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说：“哎呦，汉传道，你乱七八糟。”这彩虹之约没讲这句话，有啊。只是他被隐藏了。我们来看，看一看这9章9节到17节。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注意一个字，那个字叫红，红，在希伯来文里头没有彩虹，没有彩虹。所以你说，这样为什么我们会翻译红呢？因为真的，你和我下雨后去外头看，就看到彩虹。所以，而且它代表的那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像的。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叫 kashet， 代表弓，射箭的那个弓。所以你其实可以这么翻译的，在9章9节这么说：我与你们和你们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立约。立的这个约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我把弓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弓现在云彩中，这就是我的记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假如我拿一把枪指着我的太太，代表什么？我要杀她。不过假如我把那把枪指着我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在自杀。请问那把弓指着谁？天上的那把弓指着上帝呢？上帝答应你和我说，假如我毁了这普遍之约、护理之约的话，假如我不守诺言的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这是希伯来文的意思。神把弓指着他自己，告诉答应你和我，神答应你和我，这个地面还上这个地面存留的时候，这个地面存留的时候，他仍然会使这普遍的恩典概括这全地。所以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神赐予给好人，神赐予给坏人，这叫做普遍的恩典，神答应我们。不过弟兄姐妹，你想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能死吗？是神不死不了的。坦白说，神就算是把弓指着他自己的话，神是死不了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死亡碰不倒他的。圣经告诉我们，除非什么呢？除非神变成人，除非神变成人，死亡才能亲近这位神。除非这位神变成人的这位神，他选择上十字架，不然的话死亡也碰不到他了。不过现在就听闻，当你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一位神他原本是死亡碰不到的。不过这位神选择了什么呢？这位神选择了成为人，使到他可以在这地面上，他受苦，他受害，他受死。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你和我明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是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一家八口，一家六口，一家四口都没有用的。因为人的心理是什么呢？怀着恶念。解决这人类最大的问题是那两块木头，不过那两块木头不是你和我能上的那两块木头，那两块木头是这位神成为人，让死亡亲近他。这位神选择了受苦、受难、受害，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你和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走进这耶稣基督的方舟里头，直到我们逃避这审判，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受恩典。这就是神在安排的救赎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啊，让我们明白，在这个地面上只有一个解决方法，然后解决方法不是重新再来啊，解决方法是你和我，我们走进耶稣基督的这个大方舟，在里面我们逃避审判，在里面我们享受恩典。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我们一起起立来思想这首诗歌，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可信盼望，是我亮光，是个力量，坚固磐石，独一根基，极难宽缝之中建立。大爱和神，平安和光，伴我软弱，助我惊慌，做我安慰，别无他乡，在他爱中我的刚强。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之神其人模样，神爱之恩公义保障，救主他手救恩我想，直至牺牲挂于十字架，换回生怒感受心房，犯我罪孽他已当当，我的重生他死负伤，教育死地已被安葬，黑暗好像胜过明光，自荣耀日大光再现，尊母一口复我升天，因他的身在荣耀中，罪恶不再把我捆绑，我属基督，基督属我，救主宝血将我释放，已无罪孽，不惧死亡，与我总理是他力量，自生至死，几息存留，我的生命他来执掌，何人计谋阴间权势，怎能将我与他分离？或他再来，我归家，靠他力量我必刚强。或他再来，我归家，靠他力量我必刚强。
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投靠你。在这个地面上没有别的盼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逃避这审判，我们才能享受恩典平安。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